阿爸父神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一起查考你的话语。我们就恳求你，借着你的话语和我们网上每一个姐妹说话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光，路上的灯。你的话语更能刺透拨开我们的肺腑现场，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教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分别卫生这段时间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谢谢主耶稣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
好嘞，
好，我们感谢神啊！这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查考诗篇啊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每一个诗篇都不长。刚才听到几位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把这篇都背下来了？是一个很好给我们的操练，让我们来背诗篇。诗篇帮助我们来赞美神，诗篇帮助我们来向神祷告啊！那这篇诗篇的写作背景第八篇，在标题上啊，在你都打开圣经的标题就写了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迦可的乐器，所以显然作者就是大卫。交与灵长这句话在诗篇中有55篇的诗歌是交给诗班的班长，交给他干什么呢？请他领唱或是谱曲。这个是作为公众崇拜式的诗歌，大家一起唱的诗歌。领长呢，就是圣殿里统筹音乐安排和领导唱歌的人，可称为音乐的总监了。迦特乐器，大卫年轻的时候逃亡到非利士人子弟，就是在迦特这个地方，所以他非常了解迦特乐器的出产的这个乐器，音色是很优美的。啊，诗篇第八篇是弥赛亚诗篇，是赞美诗，也是自然诗。什么是自然诗呢？就是讲到创造神创造大自然的奇妙。所以借着这一些诗这一篇的诗篇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，能够想到。作为创造的主是何等的奇妙！借着大自然和我们说话，也借着诗篇第八篇提醒我们，时时刻刻的要来赞美这位创造主、这位救赎主、这位爱我们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救主。诗篇、弥赛亚诗篇，我们已经讲过一篇，就是第二篇的时候，接着诗篇，古老的诗篇，让我们看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在那么长久、长远以前，已经提到了神爱我们，在我们没有生出以前，他老早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。大卫之友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，他会弹琴，也是个音乐家，而且他自己执掌乐器，所以在圣殿的崇拜中，有4000个人，他们所用的乐器，在历代志那边写，上面也写的是大卫所造的乐器，来颂赞耶和华。诗篇第八篇的一个很大的贡献，就是讲到人的尊贵。浩瀚的宇宙和人比较起来，人是何等的渺小。但在这一篇里面，却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有如此尊贵的身份。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可是却居于万物之上。人是高于万物，人是照着形象，神的形象造的。而且有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和他沟通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，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刚才已经讲过，他是你弥赛亚诗篇。什么是弥赛亚诗篇？因为有一些姐妹可能不记得了，再稍微提一下，就是这篇诗篇指向耶稣基督，被称为弥赛亚。而这篇诗篇呢，有预言弥赛亚的话。弥赛亚诗篇就是在诗篇中有要对要来的弥赛亚，神所应许的救赎主，做有预言性的话的诗篇。这些弥赛亚诗篇在新约中被提到，并且是被用在主耶稣的身上。这下面这些诗篇属于你弥赛亚诗篇，我就不一一的说啊。诗篇第八篇被删除新约删除的经文所引证，而这删除经文呢，均指向耶稣。这三处经文我是需要请姐妹们一起来念了啊，请马太二十一章十六节。
二十六节，
对他说，
这些人所说的，
你听见了吗？
耶稣说，
是的，经常说，
和吃奶的口中
全了赞美的话，
我们的赞美，
你们没有念过吗？
灵前十五章二十七
节，
因为经常说，
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
既说
万物都伏了
他，
并且他叫万物
叫万物
他
的
不在其中。
希伯来书二章六到九节，
但有人
在
经
上
证明说，
神
算
什么？
竟
顾念
他，
神算什么？竟
顾
念
他，
叫
他
比天使微小
一点，
赐他荣耀尊贵
为
冠冕。
并将
你手
所
造
的
都派他管
理，
叫
万
物
都
伏
在
他
的脚
下，
既叫万物都
伏
他，
又没有剩下
一样
的
伏他
的。
只是如今
我们还不见
万物
都
伏
他，
唯独见
那
为比天使
小
一点
的
耶
稣，
因
为受死的苦，
就
得
了
尊
贵
荣耀
为
冠
冕，
叫
他
因着
神
的
恩
为
人
尝
了
死味。
谢谢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把这诗篇第八篇的九节再念一下。
耶和华
我们的主啊，
你
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
你
将你
的
荣耀
彰
显
于敌人的缘故，
因
敌人的缘故，
从婴孩和吃奶的口
中
建立
了
能力，
使
仇
敌
和
报
的
仇
的
语
言。
我看你头
所造的天，
并你
所承受的
月
亮、
星
宿，
便说算什么？
不
念
他，
是
算
什
么？竟
眷顾
他，
叫
他比天使微
小一
点。
赐
他
荣
耀
为冠冕。
派他管理你手
所造
的，
使
万
物
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
空中
的
鸟、
海里
的
鱼、
惊
醒海盗
的，
伏在他的脚下。
耶和
华我们的主啊，
我们的主，
你的名
在
全
地
何
其美，
好美的一片诗篇。诗篇第八篇被形容为太空诗篇，因为美国的太空人曾把诗篇第八篇放置在月球上，而在每年中秋月圆佳节的时候，诗篇第八篇也被称为赏月的诗篇。学者认为诗篇第八篇和大卫击杀加特巨人歌利亚有关。前面我们说到用的乐器是加特的乐器吗？大卫向歌利亚挑战的时候完全是依靠神， 而哥利亚击骂以色列的军队有四十天之久。大卫说了，你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再看到诗篇第二八节二篇那边，而哥利亚怎么样嘲笑大卫呢？说他只是一个少年人。大卫就说，神能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神建立了能力。大卫击杀哥利亚得了胜，将荣耀完全归于神。所以大卫说了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大卫经历了神，神在一个不成对比的年少的人身上建立了他的能力。大卫胜过哥利亚不是由于他的身量，大卫一个少年人面对这个巨人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，是靠神的力量。背诵经文就是当刚才大家已经念的了，就不再去念了哈。而这篇的主题是颂赞神的荣耀。神啊你真伟大，神啊你真伟大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？神啊你真伟大，来称颂他，来赞美他。分了五个段落，这五个段落是我用的诗篇宝库三安注牧师他安排的。我唱第一个那边我写错了，应该是诗篇八篇的第一节，我写成九了啊。赞美颂八篇第一节，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华丽显于万物。你看都打错字了，这是第一第二节。第三第四节呢，在满天星月亮星宿他对神的感怀。第五到第八节，神的荣耀显于人间。然后第九节又是个赞美颂，所以头尾是呼应的。所以第八篇又是循环曲，因为第一节和第九节是一样的。而诗篇中有许多的诗篇头一节和头一节或头一句，或者是末一节和末一句完全相同，这样的诗篇就是属于循环曲。而第八篇就是循环曲啊，八篇第一节的前半部和第九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103节的第一节和他的末一节22节，还有106第一节和48节头尾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原文就是哈利路亚。你看下面啊，103篇第一和22节，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，都是相同的。106第一节和48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其他还有下面这七节经文也都是循环曲。所以循环曲我们在朗诵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当我们从第一节朗诵到第九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，我们就可以再回到第一节循环的下去啊。第八篇是自然诗，刚才讲到了，是讲神创造大自然的奇妙。第一节和第三节那边，你讲的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这边就让我们想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命令可见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叫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啊。然后我们从下面的三节参考的经文，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 147篇第五节，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我无法测度。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，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在耶利米书更和我们说，耶和华有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刚才想到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彰显于天，这是叫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边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不能看见，全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他的永能和神性，借着他的启示，就是自然的启示，自然的启示就是借着他所造之物。我们虽然不能看到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我们没有办法推诿呀。神的启示啊，内在的启示借着我们每个人的良心、理性和理智，外在的启示呢，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启示了他的永能和神性，而特殊的启示呢，是借着他话语啊，圣灵所默示的圣经，自我启示，借着耶稣和他的作为，这是我取自我们的那个纪要真理班了啊，把神的那个摆在这边给大家就稍微提一下。那我们就进入诗篇第八篇了，第一节，大卫向神呼唤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！”大卫代表耶和华的百姓说话，也代表全人类说话：“我们的主啊，你我们是一个群体。”耶和华是神的名字，来自神对摩西的自我介绍，这名字的意义来自神对摩西自我的宣告啊。那下面的经文我也不念了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耶和华有一堂在赵华辅导讲的时候，把耶和华把神的名字讲得非常的详尽啊，就有一种启示，我们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神的名字说明神的属性，耶和华是个专有名字，是有位格神的名字，因此与其他有位格的人怎么样建立关系啊？耶和华是神特别向以色列自我启示的名字，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，是昔在的，是今在的，是有永在的那一位，是永不改变的，天地都不会变，他却是永远不变的一位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，他也是唯一的救主。所以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我是就是我是，摩西问他，若是法老问他是谁派你来啊？那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再进一步的解释，我就是他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。而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几节，你是他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，跟我们解释的非常的详尽。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对神特有的专称，承认他们的神的自存性、永存性，而且活跃于历史中，文士比伟不敢自呼这个名字，所以用主就是 Adonai 来代替，不仅表示尊重而已，更表示承认他们的历史中有一位神超然的渊源。这个名字说明了人对神的认识需要经过神的自我启示。犹太人一个人的名字不只是他的称号，而且指明了这个人真正的个性与他出生的情况，也多少和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有一点类同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到七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只负其子，直到三世代。”主是讲到主宰、导师、统治者、审判官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主 讲到它是与我们有立约的关系，因为立约所以有关系，他也必然以立约的爱来对待我们。名代表一个人，刚才已经说了，你的名就是你自己，刘艳华，哎，就是指我这个人了。所以在这边，你的名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就是你神自己，所以不少的赞美诗都是赞美神的名字，也就是说赞美神自己。何其美，又指何等的伟业，是何等的伟大。大卫一提到神的名字，敬畏之心立刻油然而生。当我们有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有提到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有提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
敬畏，
感谢神，每天说敬畏的心。我们都需要有这样敬畏的心，彰显你的荣耀，彰显于天。彰显是展现，是摆设。荣耀指神的伟大和的全能。神的荣耀怎么彰显？从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告给我们看到，你的好行为。今天你我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这边就说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神。我们今天行为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呢？有没有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归荣耀给神呢？然后主导文里更告诉我们，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没有，而都是他的。然后路加福音二十三二十四节，荣耀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更告诉我们，耶稣行了头一件神迹，在迦拿，是水就变酒的神迹，这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神迹不是人能够做的，而是神的作为，显出荣耀。显出荣耀一个目的是什么？他的门徒就信了。在星期二的晚上，我在教会员家庭的时候讲到一个见证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也许有人上那个课听过，但是我还可以稍微再讲一下。在这个逃难的过程，乌克兰人往外逃难，有一个乌克兰女人，她从防空洞出来，看到路旁有一个车子，而那个车子里边还有车子的钥匙，他就站在这个车旁，一直在等这个车子的主人。他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，这个车主还没有来，他就上了这个车，也把他家人要上了车，他就开着这个车就上路了。他抽空也看到在旁边那个装东西的箱里边有这个主人的电话，他就打电话给这个主人，我偷了你的车，因为我要救我的家人逃离这个战争的灾难。竟然这个车主在对方说了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把我的四辆车子，我不知道你家有几辆车，我们家两个人也有三辆车，而这个人竟然家里有四辆车，我把我的四辆车都加满了油，摆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希望有需要车子的人，他们可以拿来用。当我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 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战争的环境下，人没有失去他善良的心。而我看到这个见证，他上面开口就是感谢神啊，他故意摆在那边的，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用。而且感谢神，他还说当太平的时候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见面。他没有责备他，你偷了我的车，他也没有把他的四辆车分别摆在不同的地方，等他逃难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再用。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环境下，人的爱心、人的善良、人的人性是何等的尊贵，你岂能够不会荣耀于神吗？刚才 Maggie 祷告，又祷告了江城姐妹，我想我们的辅导都有收到我发给大家的信息。逃难当中他大的肚子，经历了多少的艰辛，怀胎9个月，这个期间他也有意念想把这 baby 拿掉，因为在乌克兰的医生，在罗马尼亚的医生都说这个 baby 并不正常。但是他们夫妻两个因着信，因着愿意顺服神的话，不堕胎，不伤害这个生命，一直到前天已经到了预产期，因为孩子太大，所以就进行催生，催生了8-9个小时，结果孩子已经死在腹中。他给我的微信让我太感动了。我们爱着孩子不够，神更爱他，所以他去了神那边。这个怎么样的心态？第二个微信，从怀胎以来，我有想不要这个孩子的意念，神一直保佑，保留了这个孩子。我回想起来，我想到这个 baby， 我内心有愧疚，对他的爱不够。他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是因为乌克兰的医生在他怀孕的时候就发现胎儿不正。但是神在这样一个逃难的光景许可这个姐妹，这个 baby 在腹中流了这8-9个月。神在开始我给他祷告，我说在逃难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小产吧，既然这个胎儿都不对，但神没有这样的做。可是神却给我们都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这个结果，baby 死在腹中。而姐妹的弟兄传道夫妻两个，他们的反应我们不能不归荣耀给神。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，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，就是在苦难中他们也是可以荣耀神。也请姐妹们继续为他们祷告。江城因为大量失血还在医院，求神真是施恩怜悯，加他力量，能够有好的治疗，能够快快恢复。8篇第1节到第2节，然后我这边也特别把新译本的翻译摆在上面。在第一节新译本怎么说？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。前面我们讲了何其美，就是何等的威严。 何等的伟大。新译本就翻了威严，你认敌人的缘故，从雍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而新译本说，你因仇仇因你的仇敌的缘故，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，是仇敌和报仇的无话考可说。而郭秉昭牧师，他是一个很被神动用的神学家了，他也是我们那个圣经很多个注释都是他写的了啊，天道出的那套，现在目前是天道注释是中国注释书中算是最被用的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他把这个翻译的什么呢？更原文化了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因颂扬你的荣耀彰显，上打诸天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都因你敌人的缘故彰显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销声匿迹。其实大致的意思都相同了。诗人我们看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他从地转到天了，他举目望天，神的荣耀从天上显出来，诗人深感神创造的伟大，唯有他配得赞美。他甚至从婴儿吃奶呀呀之声也向创造主发出赞美。神使体诗人胜过敌人，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。灵界中的撒旦是神的敌人，一切抵挡神、抵挡神的子民、抵挡神真理的恶势力都是神的仇敌。神对仇敌张狂的攻击，他可以借着弱小的人的口中来赞美，就能够得胜得荣，使仇敌和报仇的受羞辱。神的武器也是柔和赞美人的赞美。还记得约沙法三面临敌打仗的时候，摆好军队，不是打仗是唱诗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敌军都大大的败了。再看敬畏神的大卫，年少时非常强烈的经历，奉神的名到战场与巨人打仗，就仅仅一颗小石子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。所以在拿鸿书一章二到三节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但耶和华要万不以有罪的无畏罪，他正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讲到耶和华的作为，耶和华的能力，耶和华的属性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到大卫和哥利亚。请大家念这段经文。
大卫
对
非利士人
说，
你
来
攻击
我
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
我来攻击
你，
是靠着
万军之耶和
华
的
名，
是你所怒骂带领这列军队的神。
今日
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
我
必杀你，
砍
你
的头。
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
中
有神，
又
是这些
人
道
耶和
华是
人
证，
不是
用刀用枪，因为
战
的胜败全在乎
耶
和
华，
他必将你们
交
在我们
手里。
大卫
用
手
从囊中
拿
出一记乃石子来，
用
机械甩
去，
打中非利士人的
头
额，石子入额内，他
就
扑倒
了，
面伏于地，打死他。
大
卫手
中
却
没
有
刀。
大卫
将那非利士人的
头
拿
到
耶路撒
冷，
却
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
好，谢谢神讲他的话，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再次告诉我们：人得胜，不是靠你的力大， 乃是依靠耶和华。三到四节，在月夜使人的感叹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以醒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以醒眷顾他。世人由地转到天了，他举目望天，神的荣耀从他的创造中显出来。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，让我们知道这篇诗篇是在夜晚下有感而写出来的。他写月亮星宿，却没有写太阳。让我们知道是在夜晚。神是创造者，他用指头造天，不费吹毫之力，轻而易举。他曾用他的指头将世界写在石板上，他又用他的指头画出建造圣殿的蓝图。他用他的指头造天，又将星体陈设于其中。诗篇114篇第一节这怎么说呢？他教导我的手征战，教导我的指头打仗，也相对的带出来，指头不是一个拳头啊，仅仅一个指头，讲到神能力的浩大。然后在这边申命记9篇第10节，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，是神用指头写的，就是讲到实践了。然后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，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子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的，是我明白。这个手也是手指头了。神的创造不但奇妙伟大，更冷人惊奇的是，这威严的创造主竟然顾念微小的人，不成比例啊。创造的主，浩瀚的宇宙和我们比起来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，我们是何等幸福。虽然我们渺小，神却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，而且以行动来恩待我们，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就是为了救赎我们。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能成为创造主的儿女呢？深爱世人，他不只是爱我们这些姐妹们，不只是爱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他爱你，哪怕你还没有信主，他爱你。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耶稣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接受他到你的心中，你就可以像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。借着这篇诗篇，他告诉你他何等的爱你，虽然你是如此的渺小，虽然很多很多人都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们姐妹会的人，可能就借着某一个人把你带来，但神却借着他的话来告诉你，你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在他的眼中你是宝贵的。你虽然周围的人不认识你，但是他顾念你，他眷顾你，他爱你。在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，人算什么你请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请眷顾他。人算什么？人包括我包括你，世人包括我包括你。这个顾念指的是什么呢？纪念挂念。眷顾有注视检查， 甚至有的时候是惩治，即长者，表示神对人有父母的爱心，又有教师的教导与督责。父母是何等的爱你，你愿意接受天父对你的爱吗？父母常常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督责我们，但父母的力量比较有限，他看到我们的软弱，看到我们的需要，毕竟有限。而这位创造主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。他可以帮助你，他也可以帮助我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接受他吗？眷顾就是仁慈的寻找，很仁慈的在寻找你。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寻找人，是人希伯来文表示出生的卑贱，即本质的懦弱。我们虽然出生卑贱，没有人认识我，虽然本质上也是这么的懦弱，怕羞，自己不觉得需要，但他爱你。人算什么？你仅看他伟大，而且将他放在心上。在约伯记这句话，他将你放在他的心上。神关心的不只是全人类，神爱世人，不只是全人类，是我们每一个个人。你和我都是他所关心的。人与伟大的宇宙做一个比较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。神用指头创造万物的时候，人是最后被造到的。神使人有灵、有魂、有体，人胜过一切的动物，是最像神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能敬拜神，我们可以与神有父子般的亲密关系。人算什么？在圣经里有五次有同样类似的发问，在约伯记七章十七到十八节，约伯苦衷询问神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仅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晨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。”十五章十四节，以利法责备约伯之意：“人算什么？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算什么？竟算为义呢？”诗篇八篇第四篇第四节，今天说的。人算什么？你仅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仅眷顾他。144篇第三节，耶和华呀，人算什么？你仅认识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仅顾念他。再加上希伯来说，我们今天所念的二章六节，经上某处说：人算什么？你仅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仅眷顾他。这让我们借着这几节经文，让我们看到。我们不论是在逆境或顺境，这是许多人会发出的问题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叹？神啊，我算什么？你仅眷顾我。我算什么？你仅看我伟大。有没有发出这样的心态？我个人就有。我算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怜悯我？我算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眷顾我？让我更感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约伯记里更说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。九十篇五到六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入水冲出，他们入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。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了，人如草哎。103篇14节，你知道我们的沉淀，我们不过是尘土哎。格林多后书4章7节，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啊，我们是瓦器啊，一碰就碎的。雅各书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次就不见了。而罗马书更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像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算什么样的人？ 神竟然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世人包括我，也包括你。神的荣耀彰显于人间，第五到第八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鄙视他尊贵荣耀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人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是宝贵。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戴冠冕，要人做王，拥有神所赐的权柄来管理治理神所创造的大地与生物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八节，请大家念。
神说，
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
样
式
造
人，
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
空中的鸟、
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
全
地，
地
上所爬的一切物种。
神
就照着自己的形象
造
人。造
人乃是照人，
是
照
着他的形象
造男
造
女。
神
就
又
赐
福
给
他
们，
又
对
他
们
说，
要
生
养
众
多，
遍
满地面，
治理这地，
也
要
管
理
海
里的
鱼、空
中
的
鸟、
地上各
样
行动
的活物。
谢谢。可是，人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没有达到神造人的目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，人面对大自然的灾害，与大自然搏斗；另一方面呢，人自己也破坏大自然。一切货物今天仍然浮在虚空之下，也无法脱离败坏的瑕疵。所以我们在一同叹息劳苦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节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乃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得享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这物受造物一同来叹息劳苦，一直到如今，人失败了，使上了作王的尊荣与权柄能力。因此神差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让他以人子的身份将人的尊荣挽回来。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并且他要领许多儿子，就是信他的人，进荣耀里去。使神造人的心意得到安慰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到十节，唯独见那天使成为比天使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的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死味，为人人定死在十字架上。原来那为万物所死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世上不管是怎么样，这都是自战自情的。我们是盼望的是与神的儿子同在荣耀里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的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感谢神。最后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大卫再次向神呼唤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145篇1到2节，我的神我的王啊， 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今天借着这一篇诗篇，让我们学习天天称颂他，永远赞美他，让我们有一个赞美的人生。唯有我们常常赞美他，天天赞美他，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感恩，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。他借着所造之物，让我们认识他的奇妙，让我们认识他的伟大。他借着天上的月亮星宿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他竟然把我们摆在他的心上，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。这篇的结构，头尾第一节和第九节都是赞美，第二和第三、第四 B 和 B part， 神的画面显于万物，神的荣耀显于人间，而中间中心的一点是世人呢在星月下的感怀，而中心的经文就是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。我用一点点时间，多用大家五分钟啊。耶和华这个名字在旧约有七个名字是和耶和华连在一起的，而每一个名字都启示出神的性格与特质，同时也和神在新约与他百姓所立的应许有关，也指出唯有耶稣基督靠他的作为才能够成就一切。耶和华以勒就是他必预备。创世纪里边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 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驱了那只公羊来献燔祭，献为燔祭代替他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也就是耶和华有预备的意思。直到如今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这是一个名字，耶和华以勒他必预备啊。第二个名字耶和华撒弄，他是赐平安的。今天 Maggie 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平安，他是赐平安的。逾时祭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立的坛起名叫耶和华撒弄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然后约翰福音16:33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真是这种平安不是世人所给你的，我们想都没有想到周六晚上测试发现阮长老被感染啊，他常常担心我会被感染，因为我有气喘嘛，毛病也比他多。孩子们也是每次儿子打电话，妈妈你还好吗，只要听到我的声音有点不对劲，就妈妈你还好吗啊。那天儿子和爸爸打电话就说到现在的疫情反应症状就像过敏一样啊。他爸爸说他爸爸最近过敏了啊，他们儿子就说现在的症状就像过敏一样。那儿子的电话刚放下来，女儿就拿着那个测试的东西来给他爸爸测，一测竟然他就被感染。但是我可以和我们网上的姐妹说，他被感染，我一点都没有紧张恐慌，满满从神来的平安。他被感染，整个伤，他的喉咙都沙哑。星期一晚上的教课，他照样教两个钟头哦。星期二早上的晨祷分享，他照样分享。 这是从神来的平安，没有任何的恐慌。世上有苦难，他虽然是我结婚到今天，他是第一次生病顶在，但是感谢神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把平安给我们。第三个名字耶和华拉法，他必医治。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你留意听耶和华，你神的话，又在我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使我一切的疑虑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就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子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第四个，耶和华我们的义，就是耶和华撒迦诺我们的义啊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三章五到六，耶和华说：“日子讲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疫苗医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”保罗罗马书五章十八节。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再一个名字耶和华小马哈，他的同在。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五节，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，从此以后的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看到了，耶和华你其实我们大家都熟的了，他是我们的旌旗。耶和华说，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你心啊，就是旌旗的意思。第七个，耶和华拉亚，他是我的牧者啊。耶和华就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约翰福音十章七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认得我的声音，我也认得他的声音。好，这个就好，那我就到这边，我的这一堂就结束了，感谢神。我们下面就可以放假一段时间了，做一个祷告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接着诗篇第八篇，就让我们看到你何等的伟大，却爱我们这些渺小的人。我们是何等的尊贵，你看我为宝为尊，你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。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厚恩大爱，让我们今天今后为你而活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荣耀你，见证你，使你的名被高举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